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5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新年伊始，1月1号礼拜一就连连发生大事件。当日下昼3点10分，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发生 7.6 级大地震，造成日本西海岸发生海啸。据日本气象厅地震资讯记录，在下午3点06分当地已经发生 5.7 级地震，之后3点18分又发生 6.1 级地震，包括能登半岛，到当晚12点共发生73次3级到 5.7 级地震。时至3号中午，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有64人，多个地区仍然断水断电，政府派出水车为居民供水，开放学校和居民中心暂时安置灾民。日本政府地震研究委员会分析地震原因，认为今次地震可能由一条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150公里断层移位所导致。日本国土地理院表示，地震之后轮岛市西部地区地面升高了3米，向西移动了大约 1.3 米，株洲市地面上升了1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石川县道路和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的破坏，救援工作极其困难，已经有几万人从高危地区撤离。3号傍晚，台北市国际搜救队大队长洪超伦向本台表示，因为灾害没有进一步扩大，日方没有国际人道救援需求，原本保持待命的台湾国际搜救队3号下午已经解除待命集结。令人不齿的是，有中国网民相当冷血，宣称这个是新年第一个好消息，我太高兴了，沉海最好。不知道这些冷血动物是否知道，刚刚发生在中国甘肃地区的地震灾民，在地方当局宣称不需外地救援队进入当地救灾的情况之下，房屋被震塌只能够在户外的灾民当中，有些小朋友半夜就被冻死了。第二日同样是日本又遭遇灾难。2号下午当地时间5点55分，在东京羽田机场，一架日本航空 JAL516 班机降落时，同一架已经在跑道上的军机日本海上保安厅飞机相撞，两架飞机瞬间爆炸起火，军机上有6个人，不幸5人罹难，幸存者机长被严重烧伤，所幸民航机的36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数逃生，其中有14人受伤。一些观众可能已经得知这些消息。这个事故可以借鉴的是，有两样重要的应变措施，一个是日航机组人员在90秒内判断出机上哪些区域的逃生门安全，同时将火势隔离在一个区域之内。另外，机上的乘客都很配合，没有乘客抢拿行李，还有滑下逃生梯的乘客留在滑梯旁边，帮助其他乘客起身逃生。还有一个相关信息分享给大家，机上一名带着年幼女儿的女乘客回忆，事故发生之后，机舱里面充满烟雾，可以看到窗外正在燃烧的烈火。他说，我想保护我个女，所以我趴低尽量避免吸入烟雾。显然机上的乘客没有慌张或者争先恐后，而是冷静思考如何配合，互相帮助逃生。3号台湾传媒自由时报头版发表一篇旅居澳洲著名中国化学家袁鸿兵教授撰写，题为中共严峻政治危机怎样影响台湾局势的文章。袁鸿兵爆出猛料，文章援引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的通报，说以刘少奇个仔刘源为核心的红二代群体已经达成政治共识，包括剥夺习近平主宰中国国运的权力，改造中国，转化为中国社会民主党，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议会政治体制，放弃武力威胁台湾的国策和改善外交等内容。袁鸿兵说，一批习近平视为心腹的军中将领亦都参加联署，习近平对火箭军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整肃就是证明，参与反习联署的红二代包括刘源、邓珀芳、胡德平、陈元、马晓力、罗点点，还有叶剑英、贺龙、徐向前、薄一波的子女等，除了狱中的薄熙来之外。跟住落嚟系广告时间，先带大家了解一款非常好嘅产品——三高代谢宝。喺每一樽三高代谢宝当中，蕴藏住千年嘅智慧同自然嘅韵律。呢个不单止系一款产品，更加系一段文化嘅传承，一种生活嘅艺术。 源自深厚的道家理念，我们是人体唯一个自我调节和疗愈的小宇宙。三高代谢宝就是这一门古老智慧和现代科学完美结合的结晶。精心挑选每一种天然成分，依循古法，致力于唤醒身体的治愈力量。在新的一年里面，三高代谢宝带你开启健康自然的生活旅程。了解详情，请登录官网健康520。本集时事解码会关心中东战局和红海的情势。哈马斯组织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布恐怖突袭，爆发以哈战争之后，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就在红海兴风作浪，帮助哈马斯对抗以色列，不仅劫持了一艘以色列商船，至今已经发动上百架无人机，持续在红海劫抢攻击了10艘分别属于多个国家的商船。啱啱过去的礼拜日，上个月31号，美军又收到在红海航行的商船发出的求救信号，港岛的美军击沉了3艘胡塞武装分子的小艇。美军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之后1月1号，伊朗的奥尔伯兹号驱逐舰出现在红海附近，显然这个区域发生军事博火的几率节节升高。不仅如此，3号以色列军队正在为可能发生的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前一日晚间，哈马斯领导人阿鲁里在一次无人机袭击当中被炸死，显然是以军的一次成功袭击。中东战火将会如何发展呢？请看跟着下来的报道。3号伊朗官员说，在伊朗东南部城市赫尔曼举行的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前指挥官苏莱曼尼逝世4周年纪念仪式上发生两宗爆炸。据伊朗通讯社报道，爆炸已经造成103人死亡，141人受伤。第一次爆炸距离苏莱曼尼墓地700米，第二次爆炸距离1公里，位于朝圣者和检查站路径之外，两次爆炸相隔10分钟。伊朗官媒援引当地官员的说话表示，爆炸是恐怖袭击造成的。四年前的2020年1月3号，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发动空袭，击杀了苏莱曼尼及其随行人员。另一方面，半岛电视台1月3号报道，2号晚间，哈马斯恐怖组织2号人物阿鲁里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一次无人机袭击当中被炸死，还包括他的几名随从。随后以色列全国各条战线都进入了最高戒备状态。报道说，以色列的安全机构正在为即将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事做准备。瓦拉网站援引以色列高阶官员的说话表示，以军正在准备应对真主党对阿鲁里遇食事件的强烈回应，不排除以色列境内会受到远程导弹轰炸。以色列战时内阁在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安全部总部举行上次会议，陆军参谋长、安全和军事部门的领导人以及情报部门新贝特和摩萨德的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将会讨论暗杀事件之后南部和北以色列的上加利利战场的预期发展。据以色列第11频道报道，以色列不排除付出沉重代价。政治和军事领导高层发声明说，下令暗杀阿鲁里的人已经考虑到将会发生的反应，亦都为所有可能性做好了准备，包括有限的反应或者全面战争。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向本台分析，今次刺杀阿鲁里是不是以色列派出无人机进行攻击，目前没有证据，无法确认。以往美军执行过用无人机攻击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前领导人苏莱曼尼。据当时纽约时报报道，刺杀行动之前，苏莱曼尼啱啱结束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部队的视察，正在策划一场可能导致几百人丧生的迫在眉睫的袭击。多年来，苏莱曼尼导致了几百名美军士兵死亡。另外，据新消息部报道，以色列警察最高指挥部向全国各地警察发出信息，指示他们准备发射火箭弹，在阿克隆洪水战役之后组建的600多个以色列城镇准备警卫队收到命令做好部署，参与保护后方免受武装袭击和密集导弹袭击。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表示，阿鲁里遇食是一次定性暗杀，每一个哈马斯领导人都注定会被暗杀和死亡，这个是第一名在加沙境外遇食的哈马斯高级领导。 报道话，以色列仲未正式声明对呢一宗暗杀事件负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已经指示部长唔好接受采访，亦唔好对暗杀事件发表评论。以色列主要政党利库德集团发言人要求成员喺未来24小时之内，或者喺另行通知之前，不得在未经事先批准嘅情况下接受采访。利库德集团议员比斯穆特在 X 平台发推文说，不公正行为不会不受惩罚，名单好长，但我们会统计所有哈马斯领导人。苏志云表示，内塔尼亚胡之所以这样讲，就是不想再节外生枝，去刺激哈马斯恐怖组织的同情者采取其他的手段。因为我觉得现在去追究是哪个执行，可能只是令中共开心，因为他们就是要裂解阿拉伯世界和美国还有以色列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事情我想就是可以做，但是不用讲。所以到底是哪个执行这个任务的，只能够说从有这么精准打击的情报和执行能力，大概就是美军和以色列。苏志云分析，今次行动是用减量炸弹，可能是500磅的炸弹，然后将里面的炸药拿走一些，利用冲击力打穿建筑，然后引爆小规模的炸药，这样就不会伤及周边的街道，伤及无辜。据伊朗官方传媒报道，1月1号一艘伊朗军舰奥尔伯兹号驱逐舰穿越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咽喉要道曼达海峡。报道没有提供更多相关这艘船任务的资讯。奥尔伯兹号驱逐舰进入红海，可能加剧该海域的紧张情势。伊朗是否打算正面介入战局？苏子云认为，伊朗他要声援哈马斯，他没有直接参战，他就怂恿他的周边外围组织胡塞由这个也门，因为他离红海这个入海口最近，对往来的商船进行骚扰。他打的是迂回战略，也就是利用干扰全世界这个供应链来进行施压，或者是抗议西方世界同情以色列。所以无论是胡塞的快艇，或者是胡塞放出的反舰飞弹，或者是胡塞组织的直升机降落在商船上面进行劫持，都只是这个目标下的战术动作。苏志云分析，伊朗海军派出的这艘驱逐舰只是一个象征性意义，基本上它完全没有能力和在红海的西方国家舰队交战，所以它只是做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在此之前，上个月31号，美军又收到在红海航行的商船发出的求救信号。当美军的直升机赶到之后，击沉了三艘胡塞武装分子的小艇。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当地时间朝早大约6:30，悬挂新加坡国旗的丹麦马士基集团集装商船杭州号发出求救信号，正受到四艘小艇的攻击。这些来自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小艇向杭州号发射了协同操作武器和小型武器，小艇距离商船已经不到20米，并且试图登上商船。美军艾森豪号航空母舰和格雷夫利号驱逐舰派出的多架直升机向这些小艇发出口头警告，反而受到攻击，所以直升机击毙了开火的船员，击沉三艘小艇，一艘小艇逃离现场。声明说，美国海军直升机是自卫还击，没有美军人员受伤，也都没有装备受损。旅美政论家黄河在他的黄河观点节目当中分析，胡塞武装的小艇攻击美军直升机的做法似乎并非一个聪明的选择，尤其在海上没有藏身之处，因为逃跑的时候多半美军不会去将它击沉，这样美军在红海的护航可以对未来的局势紧张的时候在南海护航，维持航道，提供经验和参考。当然美国表示不太可能扩大冲突，但是根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英国亦都表示将会加入美国领头的这个对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这个攻击行动，这样这个联合行动会由美国、英国还有另外一个未具名的国家联合进行，他们会对胡塞在红海的武装甚至在本土上的基地进行空袭。胡塞武装组织发言人沙里证实，三艘小艇被美军摧毁，10名武装分子死亡或者失踪。这个是马士基杭州号不到24小时内发出的第二次求救信号。此前一日，美军击落胡塞武装向这艘商船发射的两枚反舰弹道导弹，但是一枚导弹击中了商船。声明当中说，这个是自11月19号以来胡塞武装对国际航运的第23次非法袭击。 苏子云指出，美军嘅行动合乎武力使用嘅比例原则同合法性、正当性。早前多国嘅舰队喺红海系联合执行反海盗嘅任务，而家系联合执行护航，避免受到胡塞组织攻击而影响航道，进而影响到全世界嘅经济。苏子云话，虽然美军系喺度执行一个联合嘅护航任务，不过胡塞组织基本上已经造成咗一定嘅成果，就系干扰咗呢一个海运嘅进行，所以好多商船就放弃行红海到苏伊士运河。如果绕过好望角，要多大概将近12日嘅航程，成本系非常高噶，等于佢将呢一个高速公路堵住咗，迫使其他嘅船要兜远路。咁当然对世界嘅供应链仲有商品嘅成本费会增加。这个是伊朗的目的，干扰你的经济。伊朗的目的有达到战术性效果，可能是短暂的，因为这样反而激怒了更多的国家，等于是整个经济又被它搞乱的情况，就会联合在红海进行更加高强度的护航。第二个可能会惹得埃及和沙地阿拉伯等等国家更不开心，因为他们本来同伊朗就不相容，现在伊朗在这边搞事，搞到经过苏伊士运河的商船数量亦都减少的话，那埃及的运河收入亦都会减少。所以这种情况对伊朗来讲，它只能起到短暂的干扰效果，中长期是不会达成伊朗所谓经济战争的目标的，因为阿拉伯世界的这些国家可能都会反过头来同西方世界，就是至少在红海的航运安全上站在同一个立场。譬如说卡达在3号就同意同美国签订新的基地合约延长10年。大纪元报道，杭州号装载14000个集装箱，它的目的地是埃及苏伊士港。马士基发言人阿拉亚尼表示，事件正在调查当中，并且已经推迟了该公司未来48个钟头所有途经这个海域的航运工作。这个海运要道占全球贸易量大约 12%。有舆论认为，伊朗战舰现身红海可能会被视为有意挑战上个月美国率领组建的海事特遣队。12月19号，美国和另外9个国家启动了海军联合参与的繁荣守护行动。有英国、澳洲、加拿大、意大利、荷兰和挪威等。美国一直试图说服中国加入红海的海上护卫队，但是中共没有参与。苏子云指出，中共在红海和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已经将近12年，他每3个月会派一批船去做轮替。第二，其实对中国来讲，护航任务是其次，主要是累积中共海军远洋执勤的经验。第三，中共在吉布地搞了一个后勤基地，其实就是变相的海军基地。所以他有一定的协助护航的这个能量，或者影响伊朗间接抑制胡塞组织的能力。但是北京当然在这个现况，他就是坐收渔利了。所以他不会真的去大力度地执行护航任务，除非是中共自己的商船。第二个就是胡塞组织也不会去攻击中共的商船。所以这种情况下，北京自然是作壁上观，最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不过同时他这种现实的做法当然在西方国家会看在眼里，等于是将他界定成是伊朗的帮助犯或者是同伙，这样对北京后续他要重振贸易需要西方美国欧盟的协助当然就是比较不利了。所谓不利当然就是在相关的比较敏感的科技议题上面可能就会更为严峻地控管。中东情势、以哈战争的情势将会如何发展，我们会持续关注。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